好，欢迎来到阿 P 聊音乐。今天来跟我们聊音乐的是一个阿 P 的网红好朋友，他呢本身有一个Facebook 还有 IG， 很多很多粉丝，然后他是那个主要是在经营那个演唱会方面的东西，而且他已经做到一个很红，你知道吗？就是大家每次只要看演唱会，大家想要看歌手什么歌单呢，就会去看他的 IG 或 Facebook。 好，让我们欢迎 Life 王。
嗨，大家好，我是 Life 王。
你要多多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我是2023年看了86场的 Life 王。
哇，好有钱啊。你有没有去干儿子？
不要这样。
86场耶，哇，好厉害。然后今天我们要找你来跟我们一起稍微回顾一下2023年的演唱会。我其实去年前年好像有做，但是就没有请到像你这样这么重量级的来宾来跟我们一起回顾。你真的看了很多场耶。
对。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看演唱会之类的？
我最早看的应该是我忘记哪一年欸，2006年吧，2006年蔡依林的《唯吾独尊》。嗯，就是有，
所以你是那个演唱会界出道快20年了欸。你2026年的时候
没有？那我中间有一个很长的断层没有看。因为其实那时候我应该是比较出社会之后比较有能力之后才开始看。但蔡依林就是其实是从她刚出道就开始喜欢的歌手。然后她第一次的巡回 J1 的时候其实蛮想看的，但那时候真的年纪太小。
嗯，
对，在中山足球场。
我的启蒙应该是张惠妹。我其实以前都不看演唱会，然后你知道我研究所是读音乐学研究所，他写音乐学论文，那个时候研究的对象就是阿妹妹姐。然后呢，我那时候就有去认识一些粉丝，然后他们就 push 我去看张惠妹演唱会，然后看的时候就哇，演唱会好好看啊。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是 Utopia 还是什么，只让十几场，里面就看了大概六七八场吧。
你第一次看的是哪一场？
我第一次看的是高雄世运主场馆的，那次看了一次之后
有热气球那一场。
对，那个好像没有看很多场，但是后来下一次是 Utopia 嘛，就看很多场。他不是会有那个卡片，记得吗？有个卡片。
对，就是好像是十场吧，就有十个不一样颜色的那个卡片。
那个你也看过？
对
啊，你是始祖，你已经出道18年了。
我那时候有看啊，对啊，有收藏。那个热气球那一场应该是 Amazing。
Amazing， 对
对，那场其实还蛮经典。其实
我那，
但我没有看到那一场。
我记得我那一场有哭，听到哭哎，
因为他最后有好像是
你什么都不想要，哇，听到哭哎，
因为他尾段有好像快30分钟的情歌，
对对对，
连发嘛，我觉得那是确实是一个蛮创举的东西。
因为阿妹怎么讲，她就是我以前小时候没有在听歌，就是比如说我姐买什么就听什么，然后我姐很喜欢听张惠妹 and 彭佳慧，他们是同一个那个，然后后来还有听孙燕姿，都是因为我姐听我在听，小时候比较没有想那么多，而且也没有钱买那个 CD 啊、卡带那些的。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勾起我小时候的回忆。后面无头表的歌不记得，
有那个很大的那个城门啊。
好了，我们的主题是2023年，所以你已经听了18年了，对。然后今年我们要来回顾一下你这个去年的这个丰功伟业。好，我们是从月份来聊吗？我觉得去年的一月很热闹欸。今年好像就没有，2024年就没有这么热，但2023年很热闹欸。第一个我们先聊，就是大家都一定跨年的时候会办的那个跨年，那五月天跟蔡依林啦，我是没有去看啦，你是有看了蔡依林对不对？
对，我有看了蔡依林的跨年的演唱会。
你看了五场？
其实如果连12月31日也算的话，其实是6场。他其实就开了6场，因为他最后他有标题上面就是有写最后 final 之类的，对，所以那时候就想说最后的话那好像可以全勤一下。
哇，
刚好就是有朋友帮忙啦，所以就
你是哪一种粉丝？消极派型的吗？他不是说
消极派是什么？
姐不是说他
的粉丝啊？
姐不是说他自己粉丝有三种？
哦，我是骨灰粉。
你是在前面那边叫啦，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啊！你会一起叫的
是什么？因为他好像是
塞纳河边，
他好像原本是他去美国有一个男的粉丝的时候，就粉丝在那个桥段的时候啊啊了两声，然后他就是有听到，然后他还笑场，被拍成影片之后 之后就被变成一个大家演唱会都要
他有唱吗？那场有那次巡回有唱这首歌？
有啊有啊有啊，特务 J 啊有啊，
每次都唱啊。那你觉得这一次他因为他这是复刻对不对？你觉得跟上次的、
其实就算是同个系列，然后继续在
我好奇一个问题，去年看了，今年有看。看这么多次同样的还会有感动吗？
我觉得他小细节方面啊有调，就是有一些调整。我觉得他这次最厉害的是他比起之前他就有更多一些彩蛋的歌曲，就是每天会变不一样的歌单、所以会让人家蛮有期待跟惊喜的。比如说他唱了就是跳槽之后旧东家发出来的一些歌，像他这次有唱那个惯性背叛、就是其实是
很少唱，
对，因为他不是算是他正规专辑里面的歌曲、
是海盗还是什么都没有唱，是不是也有唱了？
对，因为 海盗是因为歌迷都一直在讲说海盗是他所有专辑里面的算是最少唱的一个主打歌、对，因为 那海盗是城堡那张专辑的主打歌嘛。
蔡琳唯一一张专辑我买就是城堡
但他其实真的很多年没有唱海盗了，应该只有第一次巡回有唱。
我以前小时候唯一买了一张是城堡 不含之后的专辑，我还有签名我搜一下城堡，粉红色的吗？对不对？
对，粉红色那一张，还有爱情三十六计啊，还有倒带也是那一张的
哦，柠檬草的味道。
对对对，
不是因为我初恋分手的时候他就要送我这首歌柠檬草的味道，
我们都没有错只是不适合
然后我那时候就我应该是那个时候开始喜欢蔡依林的，就觉得哇，你知道那个国中生的内心就是很喜欢这种东西。好了，扯远然后我是自己觉得蔡依林她的那个演唱会啊大型道具很厉害。
对，就是她的，我觉得不管在舞台啊或是灯光、或是道具方面或是舞蹈，其实它整体都是很流畅而且很精致的。对，它很会抓住你那个的胃口。
你有看到在大陆那个演唱会吗？过年的那个？
有，对啊、就是它其实现场真的蛮厉害的。
一月你还看了陈绮贞哦？
对，我觉得那场
怎么买得到女巫店？
那场在女巫店，我觉得那场蛮难得的，因为它其实最早是那一场是最早原本是2021年1月的场次、但后来因为那时候疫情的关系、然后最后歌迷又争取之下之后又保留，然后一直到最后复办的时候其实已经到2023年了、所以它其实已经是延个要两年的一个演出了、
然后你觉得小场的，我今年其实看了好几场小场的，就是女巫店，我真的很喜欢女巫店等一下八七八，
我觉得他就是很近距离的接触、聆听，可以很明显看，你可以很明显看到就是表演者他的一举一动啊，他的那个状态，而且其实有时候你还可以跟他互动。
你有跟他互动吗？跟绮贞老师？
就他那一场有
点名，我记得他有 cue 你对不对？
对，他那场
然后你还不回，你是什么意思？
没有，因为其实这一场是中间有经历一些延期的时候、然后我刚好有一次在那个蔡依林演唱会的场外有遇到陈绮贞、然后就是有跟他聊到，就是说一直延期的时候什么时候可以再复办之类的、然后可能那时候他就有记得说我有这场的票，所以他其实当天的时候他其实是在聊他另外一个朋友，就是那个朋友也看了很多演唱会，然后刚好他可能刚好想到说我应该有来，所以他就点名我，但因为我真的有点太害怕在公众场合，就是但后来演出结束之后我就有去跟他相认啦、对，然后他就很贴心的有帮我签名啊，然后跟我说他也有在看我分享的一些资讯这样子。
哇，天哪，被偶像这样讲的感觉
是怎
么样？
对啊，就是那天被点名真的就是上天堂。
光，我觉得光真的很重要你有觉得谁的光特别好的吗？比如说我们二月的时候就有池塘影业，我觉得池塘影业的光真的设计的很好看。他们不是再三强调不准用闪光灯，不准带任何荧光棒。
哦，对啊，
他们二月那个复刻，我好感动。你有看到彩排场吗？他们
没有
史无前例，不是开了一个彩
排？你是看？
我是看彩排场，然后
是看彩排的，
跟最后一场，就是他好像爆哭那场没看到， 他不是正式的有两天吗？礼拜六那场没有看到，听说我们哭、哭惨了。
哦，因为他那次是就是有公开说，就是大家好，我们是苏打绿嘛。然后后面唱那个相信的时候，后面有那个苏打绿的那个名字，算是正式拿回他们团名的第一次的演出吧。彩排是没有这个，對，
彩排有，
彩排有，
所以你知道我编的多辛苦。他彩排的时候讲的时候，哇，你知道我隔壁的女生马上就哭了，
都在哭，
从那个讲的之后，从头哭到尾。我现在的鸡皮疙瘩，
因为我比较可惜，是因为我是看你最后一场礼拜
天那一场，你怎么这么冷
静？所以其实
我现在已经要哭了，
我就已经知道有这个桥段了。
啊，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看第三场嘛，然后第二场的时候就已经有新闻啊，有那些什么的，
对，你已经哭不出来了，
也太荒谬
啊，好可怜啊！彩排的时候他们就是在那边讲，那个时候我旁边的女生从头哭到尾，
对啊，我觉得就是经历了一个
主持人好失控，哭个屁！等一下，你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那你有看？因为他们其实是隔一年再返回同样的地方。
有前面的去年的两场
有看吗？
我去年有看两场都有看，这两场还是三场？两场。
那你觉得就是在返回之后有什么不一样的改变？
有，因为去年的那个磁场音乐，我去年回顾的时候，我说它是我看过史上最黑的一场演唱会。因为它光什么东西都很少，现场也没有人用任何会发光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哇，好黑哦。整场都觉得好黑，你知道我是会做笔记吗？然后我很想要 review 那个磁场音乐，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太黑，我根本没有办法写字这样。然后我觉得他们今年的返场比较亮，比去年的来说，我就觉得说这个是一种心境的转换，你知道吗？就觉得去年的时候可能真的大家都还处在一个很不好的状态，然后今年能真的走出来了，
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所以今年的歌单也比去年的还要开朗，我觉得去年选的歌都比较我觉得听起来心理压力，听觉上的心理压力比较大，就是啊，现在就觉得真的终于往一个比较光明的地方前去了，感到很
开心。我就跟他们拿回团名的那个心境上面也是有
我觉得他们，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我听的感受就是包括歌单 and 他的视觉，就是灯光的那些东西都跟去年比起来更好，这样子更亮一点。就觉得哇，走出来太好了，什么时候发专辑？
苏打绿名义专辑发起来，
复刻
先听听复刻吧。
可是今年今年是20周年嘛，对不对？对啊，20周年，
20年一刻，
怎么没有？然后只有复刻，没有发专辑，真是。然后你还看了Serenity， 你有看哦？Serenity 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去看，我好喜欢。
我觉得他真的蛮特别的。他虽然台湾可能比较少人知道他，但他其实在香港算是真的是蛮红的。
我去年看了。好像看了三场 Serenity， 你有被他摸头吗？
没有，
Serenity 真的是一个，就是他很像那个女教主这样。
对，他那个看起来像一个邪教的组织。
我觉得要那种歌手是，就是他情歌他也可以唱的丝丝入扣，但他快歌的时候又很疯的这种情况真的很少。我觉得通常大家一个歌手这个品牌，他可能会有一个限定，他可能就走某一个风格这样，然后你可能要转型，可能粉丝也不接受，但他是真的歌路很广。那歌手自己觉得好，然后三月没什么事是不是？
三月大概我就是去看了那个，我受邀去看了 Blackpink， 对，然后我觉得算是一个很奇妙的体验啊，因为现场那个你在那个世运主场馆外面的那个走道，你就发现哇，这年龄层真的非常非常的小，就是很多那种国小的妹妹
area，
就是很多国小的那种。妹妹，然后他们都看起来非常有自信这样子。对，我觉得这是韩国很会打造一个偶像，然后让他变得一个很像流行的一个话题这样子。热门的一些东西，就可以当做一个。
你比较有听韩团的歌吗？
其实我比较少听韩团的歌。
我想要看你跳韩团舞。
那你可能要去找基丁哦，那可能不是我。
你们两个组一个女团。
找黄伟清起来好，
基丁快点，女团舞跳起来， 哦，然后四月是谁？阿妹吗？
对，我觉得四月印象最深刻应该就是阿妹在高雄办的。
哎，他们那场很夸张哎，听说那时候高雄涌进了几万人。
哦，因为那时候刚好其实就是那个三月底四月初的那时候，高雄其实同时间有大港开场，然后有阿妹的演唱会，然后同时还有五月天的演唱会。
这边还有告五人？没有，
没有告五人是在台北。
好多哦，这所有人在那边干嘛？
对，所以其实好像记得4月1号是他们全部都有开唱的，还是31号是他们全部三？
我记得第一个礼拜六日很夸张，所有房间都听不到，很恐怖这样。然后我有去看那场阿妹的，哇，高雄真的是不一样，你知道高雄是可以跳，
对，我觉得
我后面有一排那个。你知道他们很嗨，
就因为台北有受限制嘛，所以你到高雄，大家势必一定会想要把原本不能跳的部分把它跳回来，
很热情，而且很大声，
整个都在震动吧，
我真的觉得很爽。欸，可是我觉得台北场的对我来说，那个小巨蛋还是有它的优势在，就是因为它不是。因为他这次做杜比的音响嘛，然后还有那个不是很大片的 LED 延伸到二三楼的那种，对不对？我觉得还是台北的硬体比较漂亮，高雄就没有办法展现出那种感觉。但是高雄的那个粉丝的部分是真的很热情。
台北的话，我觉得他那个做杜比的那个环绕的那个效果比较明显。我自己感受啦，我觉得台北比高雄明显。然后台北也有做了一些，比如说像是把一些视觉 LED 的部分延伸到就是延伸到观众席比较多，
那什么骷髅头。
对，那高雄应该是受限于场地的关系，
他们也有，可是我觉得台北看起来就是比较漂亮，不好意思。而且我觉得杜比真的很屌欸，因为你知道人嗨不嗨完全取决于一个东西叫做大鼓，你知道吗？那个杜比的大鼓你听下去就觉得咚咚咚咚，然后觉得哇很爽，头就会想跟着一起晃这样子。我就觉得就是演唱会歌手那个音响真的很重要，
而且他如果你听前几场的话，他其实声音的状态其实是真的非常好。
我听的那一场声音状态超好，
因为他好像总共开了10场吧，
对对，
然后中间有一些休息的部分，然后一直到最后3场的时候开始有一些我记得是喉咙发炎，
就是你如果连着唱好像就没有问题，然后听说是中间休息一段时间，因为声音放松了之后反而就容易出状况了这样。
因为我看的是第1场跟第9场，还有最后一场第10场，然后其实第9场的时候就有一些感觉到他声音有一点状况了。然后到了最后一场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位置是坐在舞台前，就是特区的中间，然后舞台前面大概是我记得好像第5排还是第几排。所以其实我就可以很明显看到他的一举一动跟他脸上的表情。然后第1首歌我觉得还好，但第2首歌的时候就很明显感觉到他好像有一点状况，然后声音有一点问题，然后我觉得最明显是他有一些比较看起来像是有一点懊悔的一些表情在。对，所以然后后来 talking 的时候，他就有直接就有说他今天声音的状况真的不好，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帮他一起完成这个演唱会。那个心情很难讲，就是你很为他担心，然后很为他紧张，但你好像也不能做什么，你也只能一直祈祷他好像能可以顺利的度过今天这样子。其实那场真的算是听起来很漫长这样子。对，然后后面其实有一些新闻有写一些我觉得其实蛮感人的，就是比如说像他那一场有唱那个孤单 Takira 嘛，他其实是一个很高难度，而且音域很应该也是很宽，
对，
然后很难驾驭的一首歌。然后那时候其实川哥就有跟他说，如果你觉得那一首歌没有办法应付得来的话，你可以在那首歌要进歌之前挥一下，
应付不来我们就请 Live 王来帮我们唱。
不是，他说你可以跟挥手一下做一个暗示的话，他们就会把那首歌给删掉，然后让他直接下台进入下一趴。但他其实
他这么要强的人狮子座，
对啊，所以他就是 后来反而他就是离那个，他很怕很怕会被降下去，所以他其实就离那个升降台非常的远，他就是硬一定也是要把它唱完这样子。
好沉重。
但那一场真的我觉得就是一个印象很深刻的一个场次啦，对，然后包括他最后还出来唱了那个，最后他其实前面九场都没有 encore， 然后一直到
只有那场有，
对，之后来之后那场其实原本预想应该也是不会有 encore， 因为毕竟他声音状况就不太好，但他最后还是真的有再出来，而且他唱了一首就是大家完全都没有想到他会唱的一首歌，而且应该也是很少唱过的一首歌，叫《灰姑娘》。对啊，
真的。Cinderella，
对啊，那首歌就想哇，就不顾一切那张专辑，
这么后面
是第二首。
好，那我们要跳下面五月，五月干嘛？娃娃魏如萱的返场，你有去吗？
有，我有去。
嗯，哎，那个那一次这个返场我是第一次看，之前没有看，
前面没有看。他前面是在2021年唱的，
他也是跟那个阿令一样，一个很大的那个一直转哦，四面台旋转的，
就是一个旋转的一个舞台。
嗯嗯嗯，
对，我觉得他，而且他那个每一次转过来都有一个不一样的惊喜，我觉得算是蛮特别的。
嗯，欸，我觉得娃娃的演唱会对我来说有一个，就是他有一个很好的共情能力，比如说他在讲有一 part 的那个。讲说我们在追爱的那个，就好像波妞的那种，怎么说要找一个很纯粹的爱情的那种东西已经很少，那一 part 我就觉得好喜欢，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很 real，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真性情的一个人。
嗯嗯嗯，
对，而且他的我觉得他声音的状况其实是保持的蛮好的。
诶，你是看哪一场？因为我那场的嘉宾是怎么那英，
那英
对，他连线，他不是参加入众吗？然后就找那个他同队，就是那英跟那个，
那我们看应该不是同一场。我看我那一场的嘉宾是谁，
还跟那个华晨宇的样子，我忘记了。
我看那一场是蔡明佑，因为他之前有跟蔡明佑合演那个舞台剧，是地下铁吗？
嗯，
所以他们其实有在上面一起再唱了一次那个被雨伤透。
哦，
其实我觉得也是，我觉得蛮喜欢的。然后蛮惊讶那一次他有唱那个陶晶莹的如你一般的人。
嗯，
对，那首歌真的蛮好听，而且蛮感人的。
嗯嗯，欸，他很会唱那种，因为你看他那个个性这样子，没想到他会唱一些很孤单的歌，欸，
嗯，
就是你看他好像就是好像E型人格的样子，但他唱了很多很I型人格的歌曲，就觉得，嗯，欸，
他其实蛮多歌其实都像我也很喜欢陪着你，就是蛮温暖的蛮感人的一些歌曲。
嗯，哦，你有经历到那个小河岸的结束，
对，去年其实
很多地方收掉，欸，
对，像小河岸啊，海边卡夫卡，就是因为那个应该是因为都更的关系吧，
嗯，
所以他们就要结束营业。然后我觉得这地方其实应该都算是台北蛮重要的一个 live house 的地方，包括之前很多人，很多现在可能都唱到小巨蛋啊的等级的艺人，其实都在那边唱过。对，所以其实我是在五月的时候有去看他们有一系列的那个算是结束之前的一个演出，叫小河二三四。
嗯，
然后我是看灭火器这一场这样子。对，所以去的时候其实会有蛮多感触的啊，包括像我之前在是没有哭，
嗯嗯，
诶，我不记得，应该是没有哭，但你会想起他你之前在那个场地所看到的一些表演，比如说像我之前有在那边看过广仲，就是，嗯，其实算是很久很早期了，应该是2000。
我看很多人会有拍同款，然后在之前那个地方同一个场景再拍一张一样的照片。
对啊，而且我有在那里看过苏打绿。
哦，真的哦，
就是非常非常近，因为苏打绿在休团之前，他们有一次是他们快闪他们以前唱过的一些 live house 的地方，所以他那时候就选了，总共分三天吧，然后选了公馆的小河岸，然后有女巫店，然后还有热卧这样三个地方，然后做一个快闪。我觉得有看到那几次其实真的都蛮幸运，因为就是距离非常的近，然后场地也非常的小，所以那里其实是充满一个回忆的一个地方。
好好，那个时候都还在澳洲，不知道在干嘛。好，然后我们哦，五月还有这个苏打绿一日限定户外演唱会，好酷，你有去吗？
对啊，我有包尿布。
你是跑到最前面去，因为我那天下午还有工作，没有办法那么早到。
我忘了我几点到啦，好像早上之前就到了吧。
然后 我就是只能在那个什么那个戏剧院还是音乐厅的那个楼梯上面这样远远的眺望。
因为他其实是2017年休团最后的表演的那个场地，然后那时候其实有一个算是有一点口头上面的约定吧，就是说等他们休团，对，等他们休团结束之后带大家再一起回来这个场地这样子。但后来可能因为有一些合约方面的关系，所以一直都没有回来。那他就是可能二月拿到了重新拿回这个团名之后，他们就想说要再回来这个场地，在苏打绿的日子的时候回来这个地方再开场。
那你包那个尿布有用到吗？
其实我觉得因为其实他们这种就是你要很早进场，然后你出去其实也很麻烦，你出去上厕所你也不见得回得来你原本的位置，所以我觉得尿布有时候是包一个心安啦。就是、
哦，所以没有用到。
通常我觉得包了之后就会比较放松，就不会一直很想说啊，我是不是会，
然后就也都不能喝水，
对，
不然就会想上厕所。
对啊，因为如果你没有包的话，你就是没有退路。
我其实暑假那个夏天那个时候看很多那个小场的，像我那时候还有看那个
洪佩瑜吗？
洪佩瑜吗？对啊，洪佩瑜的小场我很喜欢，
在女巫店嘛，
对，五月的时候女巫店那个场好喜欢哦。我觉得小场才能够反映出那个歌手的情感，有时候距离真的会给你带来很多的滤镜，就是依照他的那个女巫店 and 那个 Legacy 来讲，我很喜欢女巫店，就是女巫店真的会感受到她那个情绪，
她的那个传染力更强烈，
难以言喻，
会更直接，对不对？
对，我觉得可能歌手也有一点影响，我觉得可能小场地对他来说是比较安心的存在，我自己觉得大一点的地方你真的会觉得比较陌生一点。我不是不说那个大一点的场地不好，因为大的场地你才能做更多的事情啊，比如说 Legacy 他都请到更多的乐手，然后他都可以做很多的新的编曲尝试，跟那比如说跟生殖虫的编曲这样子，更摇滚的洪佩瑜就之前没有听过这样，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小场的那个情感，哇，真的很 touch 我，而且他就是我就坐第一排，你看健体老师心动里面还拍到我的头。
我觉得大场小场，小场其实应该会比较自在一点，然后比较可以随性一点，因为你大场有时候你配合一些机关或者是你配合一些桥段的时候，它变得它必须一定要
自己走位了，
对，它一定要在那个程序上面，但你小场的时候其实大家就会比较放松的状态，其实所以差别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原因之一。
但是你有看到那个，你这个月有看到那个是很厉害，草都没有门票。而且我记得那时候是不是台风还是什么之类，然后雨下很大，然后还有一堆人就是在那个 Lexi 外面，
我看那场好像有下雨，
对对，就是买不到票就在 Lexi 外面在那边自己嗨，
外面真的很多很多人，我觉得他们真的蛮传奇的，因为他们其实这一次的北中南其实都各开三场，
对，
然后场地其实真的不算小，所以其实三场都而且又实名制还可以秒杀，我觉得就是他们的那个想听的那个技术其实真的非常的大。
所以怎么样，你觉得好听吗？
我觉得现场哦，他们其实也是有规定说不能拍照录影，所以其实整场的那个观赏的那个品质是蛮加分的。
以前就不能吗？
我记得好像一直都不行。
是哦，
我觉得这样有一点影响，是他们那个现场那个氛围其实都是很强烈的，而且很沉浸式的那种感的一种体验，然后像他们那些乐器展现出来那个效果，其实都我觉得对于平常比较听流行的人来讲，其实是一个蛮冲击的一个感觉。
你有甩头吗？
是没有。
我跟你说，我第一次听到草东现场不是在台湾，在杭州。我第一次听，因为我那时候在杭州工作，我第一次听到那个草东是在杭州，他们在杭州开那个巡回演出
专场吗？
对，开专场，然后我吓傻，我想说草东在杭州这么红吗？就是因为我那天其实也不我没有不是草东粉，我就是那天刚好吃饭， 经过那个地方，然后就看，哎，草东好像拿金曲奖嘛，我想说去看一下好。哎，我吓傻，欸，他们在杭州这么红，你知道他们那边的人在听的时候是这样子，
对啊，
他这样甩头，欸，
哎，对他们那个族群，就是，
很恐怖，而且热气冲天，欸，我就是 一进去就感受到那个一股热风这样袭来。哇，然后所有人都这样狂甩往前这样甩，然后汗啊什么都这样子疯狂的流，欸，还是大陆人压力很大。
没有，其实台湾 也会这样。
我想说哇，是走到一个死金的场地吗？
他们也是一个蛮，
你怎么可以这么的冷静？你在里面没有这样跟着他们这样一起这样动？
可能我那场站比较后面吧，哦，就是专门来做，我就是专门去体验看看。嗯嗯嗯嗯，他们其实上一次巡回就是大家有发现，
讲到这我要 show off 一下，我草东不是不帮人家签名的吗？
他帮你签名？
有，我有，欸，
我看你为什么可以拿到签名哦？
你看，
哦，我怎么没签名？
开什么玩笑，我是阿 P 老师。
我先
来宾生气，欸，好爽哦，爽。
OK， 今天节目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
六月，哇，你看好多我没看过的，哦，张清芳我也抢不到票，哎，张清芳好看吗？
我觉得张清芳他就是他的歌真的非常的好听。其实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是2015年的《芳华盛宴》，但其实说真的，张清芳不是我成长里面会听的歌手，嗯，但其实我那时候去，其实之前其实我也蛮少听他的歌，但我去了之后其实你会发现他其实蛮多歌其实都有听过，但你可能不知道是他唱 的。我觉得有一些歌手是就算你没有常听他的歌曲，但你现场的时候你就还是很容易，他会让你很容易进入他的那个状况那个情绪里面，
嗯，而且我记得是不是二姐还为他开金口？
对，就是那时候江蕙二姐她是坐在包厢里面，然后应该是张清芳她有介绍到吧，然后就是她有，嗯嗯，就也只有她有能力可以逼二姐唱一句加厚给大家听这样，然后那一场真的是赚到，欸，因为
你有看到是不是？
对，我有看到，因为我总共看了两场。
好，金曲奖不是演唱会吧？
但他有点算有一些表演啊，所以我还是会把它算进去。
听你讲，你觉得好看吗？我是人在里面好像
去过什么？
有，我觉得那个阿令最让我最印象深刻吧。
哦，你说唱欧阳菲菲的主曲那个吗？
对啊，然后还有那个谁啊 ，Maska，嗯，那个工地风也很蛮酷。
嗯嗯。
戴佩妮好看吗？冷气很冷。
你有看？你怎么知道冷气很冷的事情？
他冷气很冷，冷到所有人都知道啊，所有人都在讲啊。
哦，对啊，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场感觉冷气蛮冷的，嗯，但我觉得那一场蛮难得，因为其实戴佩妮出道到现在，他其实他的演出真的算是蛮少
的，真的，哦，懒女人。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那么少演出，欸，嗯，但那
我没有
记得是他最后。最后一次唱是台湾最后一次唱是2016年在小巨蛋的 J 的演唱会，
oh,
对，所以其实到2023年其实
我现在想要戴佩妮想到我们的那那那那那那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他不是有一个大陆的男
生，oh, 你说唱就是接歌的那个
对，好好笑，嗯，
但我觉得他还是就是保养的很好，
我只是想说歌手不要随便把麦克风交给别人，像结束是那样这首。然后那一场你有觉得什么有趣的吗？
我觉得他就是唱
的去听歌
的唱，对，就是其实就是一个小型然后以新专辑为主的一个演唱会，但他其实也有唱一些蛮多没有想象到的一些热门的歌曲，比如说像他有唱那个 I Pay Me 里面的一首叫逛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哦，没有，
对，就是
有啦，我可能不记得，
很冷门，比较冷门的歌，
嗯
对啊，然后我觉得他那个表演都其实很蛮自在的，然后很期待他看他能不能就，嗯，因为他好像有说就是这个小巡回完结束之后他会找一个比较大的场地，对，期待他会有一个比较就是小巨蛋方面的一个演出这样子。
好啦，我们七月有一个重头戏是陈奕迅，
对，
真的很厉害。他那个舞台就是整个秀的那个完成度很高耶，就是整个就是设计的，因为他有一点舞台，是舞台剧，算舞台剧嘛，就他那个剧场感还蛮重，很多那种舞蹈，我觉得整个完成度很高，跟蔡依林一样是一个秀耶。
就他跟蔡依林一样，他就是一个主题很明确，就是架构非常清楚的一个演唱会，而且他是一个有内容，然后还有是想要传达一些讯息给你的一个演唱会。
然后但是我觉得这次有一个问题是，大家有人在说他这次的那个粤语歌比例太重太高了，就是可能大家会去听陈奕迅的国语专辑，会听他的中文歌，但是粤语歌可能比较少听，就有一些人会觉得比较没有共鸣，你自己觉得呢？
其实他每次在台湾开唱都有这样的问题，然后像最早其实也是有被反映，很早很早以前，我记得应该是那个时候唱那个什么、陀飞轮的时候，就其实都有、有一次开演唱会就是被反映说粤语歌真的
太多
台湾人可能听不懂、然后所以他其实有一次他把他自己的后来有一次他把他的巡回，他在香港当然还是唱粤语嘛，但他来台湾的时候他就把他全部改成国语。有一次是他是所有的歌全部都改掉，然后全部都重新弄，然后变成国语这样子。但我觉得那个不是一个怎么讲，这一次的巡回其实我觉得他有很重要他想要讲的事情、然后跟他的那个架构其实都很明确，所以他其实有一些歌曲是不一定能找到国语歌适合放在这个里面的。主要他的主题是 Feel and Dreams 嘛，然后其实这两个名词就是一正面跟一负面，其实你原本拆开来看你会觉得它好像是在讲两个事情，但我觉得它很厉害是它可以把它做一个连接，然后让整个故事其实很起承转合，包括其实它前面是主要是讲 fear 的那个部分，就是人们害怕惧怕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它以昆虫开始做破题，然后会拉到一些比如说比较大的环境啊，天灾人祸，然后再慢慢缩小到一些社会上面不对等，就是大家很害怕的一些事情，然后你可以在它会继续再缩小到你个人情感，比如说你感情方面的一些恐惧的部分。我觉得他在这几段里面其实都他的选的歌其实就只有那些就是他原本选的那粤语歌比较适合比较贴切，不一定可以找得到国语歌可以刚好塞进来，
听起来你很推。
对啊，然后 后面他其实有谈论到更深层的害怕的东西，比如人们惧怕的东西，比如说像死亡的部分，然后他从这里再做一个转折。
我听的死亡什么土石流的死吗？
死亡然后他后面有谈到死亡跟重生，然后之后再带领你就是慢慢一步一步的释怀，然后进入一些比较 dreams 的部分，就是看见曙光，然后让你可以
他我记得最后一 part 就开始 dance 嘛，跳舞嘛。
其实 dance 那一部分算是比较港星好像都蛮因为香港的港式的演唱会其实都蛮长，像你之前看学友经典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嘛，就是很多一些比较夸张的一些服饰的 dancer 会出来，对，然后会跳一些排舞，对，它就是一个很传统港式演唱会会有的东西。
我是觉得说你刚刚讲一个东西，就是他粤语才能够体现他那一整个设计的那个流程。我觉得我虽然不听粤语歌，但是我这一次去的最大的感想就是说，哎，有一些歌粤语的那些歌的歌词啊，跟他之前中文歌词差异好大，他真的可以把一些比较少的比较少人关怀的一些议题的东西唱用粤语的词他才唱得出来，而且他粤语的那些歌的音乐，我就说听音乐部分他比较多是小调，然后比较多很复杂的和声，还有一些旋律上的变化音，那个中文歌都做不出来，他就是唱粤语才有那个味道，所以我就觉得说哇，这次听了他的演唱会就听到一些我觉得自己觉得是宝藏歌曲的粤语歌，这样觉得哇，这个好好听哦，好酷哦，好特别的音乐哦，这样子就是都是在粤语的歌才听得到，这样他的中文歌就是真的是偏流行，这样大家觉得好听这样，但是他比较有音乐性的东西通通放在粤语上面，我自己觉得真的是一神欸，一神。然后我们要跳 八月好了，八月。
哎、欸，等一下，等一下，
你要补充吗？
对啊，我觉得他这场其实很多蛮厉害的一些小细节、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比如说他虽然他是分成 fail and dreams 嘛，嗯，然后他其实前半段跟后半段，连他自己表演方式其实都有分隔，就是你会发现他前面比较属于走一种比较内敛，然后比较沉浸、嗯、然后比较不会跟现场互动，也比较有点像是舞台剧。他比较像是一个舞台剧的方式，他很沉浸在那个剧情里面，但他其实一直到那个他唱了一首今日的那首歌之后，他是把那个作为一个过渡的一个转换的一个的曲目、嗯、然后你会发现那个歌曲的前半段它是比较慢版的一个歌曲、嗯、但它进入副歌之后到间奏的时候，它的那个整体的编曲是开始加快速度，是走向一个、嗯、轻快的一个路线，其实那个非常明显，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小细节，就是他把这两个主题他还有设定他自己要有不一样的表演的方式，这真的是小细节到很
你看过了演唱会里面真的这个是真的细节的，
对，我没有看过一个演唱会他会不只是主题上面做区隔，他连他自己表现跟互动的方式他都有做区隔，这是非常严谨的一个细节控。
好，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再跳下一个月是八月，然后刚刚讲到陈奕迅嘛，就是音乐性都很厉害，我觉得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雅俗共赏的就是杨乃文，他也是很懂得如何让音乐人能够听得觉得很开心，然后他原本的一般的粉丝也都觉得很棒的演唱会，我觉得杨乃文他是我觉得现在真的是很中间值的一个歌手啦，就是他的演唱会，然后他之前的那一场演唱会我有看在北流那次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很惊艳，然后他今年呢去年的2023年的时候再开了，在专辑发行前呢又开了一场演唱会比较小场的 Legacy 这样、嗯、我也是很
他是发行专辑之后开的那个演唱会吗？
因为通常现在歌手很喜欢开就是会开记者会嘛，然后或者是听歌会这样，然后他没有，他就直接是等于是听歌会就是办给粉丝这样子，你们就是来听，然后他过十二点就发专辑，我记得是这样子。
哦，他是先唱，然后再发专辑。对对对对对，我觉得他专辑很厉害，就是找了很多乐团。
对，他上次那张专辑就是他等于是一个乐团的缪斯女神，因为很多乐团的乐手都是因为受到他的启发才、嗯、包括比如说我之前访问过的像 Jed。嗯。Jed 的主唱嘟嘟说他第一次为什么会开始玩团是听到那个杨乃文唱的花儿乐团那个禁止啊，嗯 嗯, 嗯，就是哇听到就觉得怎么这么酷，所以开始玩团嘛，然后比如说像那个凹雨山的主唱的小凹也说他很喜欢杨乃文、嗯、被他受他比如说离心力什么影响很大这样、嗯嗯、所以他这一次呢这个专辑呢就是 feat 了好多的不同的乐团人这样子，
很强欸，
对啊、嗯、然后他那个那次专场的时候就是一首新歌然后会穿插那个旧歌，我都觉得哇厉害，而且他的歌都好适合现场唱，对，
我记得他那一场是不是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声光的效果、嗯、
他是
雅思啊，雅思娱乐
他的那个硬体那些的是找那个雅思来弄、嗯欸、雅思都是做大厂的，我没有看过雅思跑来 Legacy 弄的、嗯、所以他那整个就是我上次看到那个 Legacy 弄得这么豪华大概就是吴青峰的那个16页这样、嗯嗯、然后他就是杨乃文就是去年的那个 Legacy 的顶标，我觉得很厉害、
嗯、就他是用一些大厂的一些模式跟规格来做小厂，所以你会觉得他非常有精致度。
嗯 嗯, 嗯。然后八月还有一个很重要是田馥甄的返场，田馥甄的返场 你是看哪一场啊？
我是看了，因为他总共有五场嘛，然后嘉宾分别是娃娃、魏如萱，然后安普、 SHE 然后徐光汉、清风嘛，我是看 SHE 跟清风这两场。
天，我也是看 SHE 那场，欸，怎么样啦？
没有啊，有看那一场真的就是赚到，因为他们真的就是很久没有三个人同台可以一起唱歌、嗯、
感动吗？
对，
开心吗？
对啊，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夜晚。
嗯，你以前小时候有追过 SH？
有啊，
就排那种电头海报。
其实从未人未恋人未满的时候，其实我就有买专辑了、
哦。这么早、啊？
我记得我最早看到他们是那时候，让我步入年纪哦。那时候最早看到他们是。小时候不是都会有一个42台会有一个那个电视节目叫 Super Life 三字舞、oh. 然后最早的时候是跟在朋友家看到他们三个人在上面唱那个恋人未满这样子、然后就哇好好听哦，就是那时候其实台湾好像很少有女子组合的团体
Fall in Love 啊然后呢
对，然后那时候看到就觉得哇我三个好漂亮，然后就是唱歌也很好听，然后和
你有觉得你自己是里面的哪一个吗？
当时当然一定会大家都会说那我要当什么，我要当 Selina 我要当 Hebe 我要当 Ella 这样。
嗯嗯嗯，你那时候想象自己是 Selina 吗？
对，然后他们其实中间的巡回我一直到 Together Forever 才有看，但就是非常庆幸就有看到那个 Together Forever， 然后跟他们的这一次那一次的那个安可唱，对，就是算是他们目前最后一次的巡回演唱会，就是很庆幸有看到那个。
然后理想混蛋呢，
对，这算是他们第一次开比较大型的一个演唱会、
可是他们好快哦，他们才开 Zap 然后马上就北流了，是不是下次直接小巨蛋呢？
但我觉得就可以一步一步慢慢来啦。
嗯，他们没有慢慢来，很快耶。
没有啊，告五人比他们更快哦，告五人没有唱中型的场地就直接小巨蛋耶。
这理想混蛋那一场我都记得有一根竹笋一直发光，有一根竹笋、
但我觉得它就是整体很流畅，然后听起来也很我觉得也蛮好听的。然后
对我来说他们有点太欢乐，就是他们团就是很多那种桥段知道吗、就是之前像 Zap 一样会有很多比如说庆生什么之类，然后这一次那个也是有很多的那种桥段但是我很喜欢那个谁健庭吗？健庭唱歌健庭好可爱啊，
一大亮点，
可不可以帮他出一首单曲啊都不准，我
觉
得
那趴真的蛮有趣的，就是包括他们选歌啊，然后最后变成阿哲然后健庭唱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惊喜。
健庭唱歌好好好好看哦比XX好看好好笑，而他吉他越弹越好耶。
我觉得他们就是如同他们现在那个新专辑的名称，就是在一步一步前进的一个路上。我不会说他就是现在非常非常好，但我觉得他们就是在一个很棒的一个路上这样子。然后
即将也要去看他们的高雄嘛，对不对？
对，
你有什么期待的吗？要对基丁喊话。
对，我非常期待那个健庭会选什么歌。
其实健庭在唱
他们那一段，好像听说应该是会选不一样的歌吧。对，然后他们其实因为唱北流那时候他们其实还没有发他们第三张专辑伴手理想嘛，
所以这次会多一些。
对，他其实这一次的话应该是会加入新专辑的歌，对，这样。所以其实我觉得、好像还有一些票啦，我觉得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看看。
好，吹票吹起来，买起来，那个高雄的那个理想混蛋，买起来。好，我们接下来来几月啦？九月哦，恐龙的皮好好看。九月好像没什么大团的。徐伟翔，我很喜欢徐伟翔哎，你听徐伟翔吗？
我有听他之前那个歌，
无所谓。
你还去看了两场？
对啊，我看了两场。徐伟翔
在后台那一次，
我好喜欢徐伟翔。我觉得徐伟翔的现场可以听哎，他是我现在心目中觉得他，因为现在新人很难出来，你知道吗？就是他可能是我心目中可能下一个有机会成为天王的人这样子。如果下一些资源在身上，他是有机会。我觉得好会唱歌哦。我对他最大的印象就是什么人的歌被他拿去唱一唱之后，就觉得哦，这首歌怎么那么难？就是你可能原本听原唱觉得说哦，那首歌就这样，可是被他唱完之后，你就觉得哦，这首歌有这么难吗？这么高难度吗？这样子就想说可以去 KTV 挑战一下这样。然后他就是主，因为毕竟后台真的很少，主要是听那个感觉的。 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刻是他跟那个乐手老师之间的那个互动，有时候歌手跟那个乐手之间的那个互动会很影响整个氛围，就是你就可以发现他跟那个老师的呼吸啊 and 眼神的交流啊，就可以感受到他们真的很享受在这个表演的当中的，这个东西我就蛮享受自己觉得
就是小场比较能发掘的一些事情。
对啊，你就看那个 keyboard 老师哎，吉他还是吉他老师含情脉脉的看着他，我想说你们两个是有什么事吗？
那可能他那个钢琴要对到他的那个吧，
不是因为有时候
演唱是不是
有时候那个歌手的情绪浓到恰到好处的时候，除了感动观众以外，乐手也会被感动，就觉得那个乐手老师看着他的表情就觉得说那个乐手老师内心又被 touch 到，就觉得哇乐手老师是要哭了吗？觉得真的很会唱歌啊，希望他可以发展的不错。来工商一下，我采访过他，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好，然后九月就是比较小场，哎，恐龙的皮我很喜欢，你有看过恐龙的皮吗？
没有哎、欸，
恐龙的皮现场好，因为恐龙的皮大部分的歌都是英文的嘛，好像全部都是英文歌，所以我超不熟的。但是我
曲风是就蛮欢乐那种，
他们的曲风。对对对对，他们的曲风也是很少见的那种，但是现场的表演真的很感染人的，就是很欢乐。我就觉得说怎么可以这样，而且他们有很多的那种人设啊，就是比如说他们去这场演唱会就是要去解任务，这样现在恐龙一族要怎么样解这个任务，然后就是要去把什么博士还是什么东西救出来，恐龙博士，他就是
为什么搞得很像那个密室逃脱还是什么。
对对对，
是不是
我们就去看他演唱会，然后一边解任务这样子，然后他就是每个任务就会解一首歌，就觉得很酷，他们创意很多，
那蛮有趣的。
对，
可以看看。
而且他们不是戴头套吗，然后动作超大的、哦、然后在那边甩，然后我就觉得哇天啊，怎么唱里面的人要怎么唱，应该爆汗吧。
他们开在哪里啊？
他们开的 Legacy。哦，你看像那个谁啊，那个什么，那么血肉，那个也是戴头套啊。我觉得这种头套型的歌手好累。
头套型歌手应该很累。
我如果要当歌手，可能会想要戴头套这样。你知道戴了头套之后不一样，就是我觉得啦，我觉得恐龙的皮私底下一定不是这个样子的。本人一定不是这样。戴了头套之后，再什么丢脸的姿势都做得出来，你知道吗？
没有露脸就比较不会觉得那个啊。
对啊对啊对
啊，
他们可以做一些很丢脸的表情那个动作，我真的觉得但是这样子很有感染力啦。好，然后接下来九月我比较少看演唱会，然后十月的时候我有去看那个许茹芸的演唱会这样，然后许茹芸那天就跟四月的时候阿妹那样，那我不知道是什么黄道吉日，那天也好多人看演唱会哦。
许茹芸跟徐怀钰撞、
哦，对对对对，
而且他们两个都是在同一
天。所以那天我去看许茹芸，去看了那个嘛。
对，我去看了徐怀钰。
哦。
对，然后那天其实有非常桃园有甜玫瑰音乐节，然后高雄有打狗祭，然后台中也有那个
摇滚，
台中摇滚，对，然后。
然后还有庸俗救星，
对、
哦，
然后小巨蛋是徐怀钰，然后北流是。
许茹芸
、对，然后其实我非常早就知道他们两个就是有撞场，那我其实也是很难抉择到底要看哪一个。
你最后选了那个徐怀钰吗？
因为其实我会比较想要看，因为我觉得在小巨蛋的话、
哦、
他会
小巨蛋的
他会比较有一些舞台上面的一些变化、哦、相比北流来讲啦，因为北流可能比较受限于场地。
虽然听说他的歌单有点不尽理想了，但是整体来说，对来说还是有感动的吗？
我觉得他有点可惜，是他选了一些翻唱的歌曲。对我来讲啦，我会期望，比较希望可以，毕竟是第一次小巨蛋嘛，我会期望我可以听到他更多，就是他以前过去的作品，或者是新的作品，
啊、超多的、啊，
新的作品
这么红哎、欸，
也好，对，但。就有点不太理解他为什么会想要选择别人的歌曲
歌来唱、
而且他放在的位置是第一段，他其实是以当然是以快歌为开场嘛，然后作为在转场之后进入慢歌的部分的时候，他反而是先选择唱别人 的歌曲、嗯、翻唱别人的歌曲、嗯、就让我有点不太不是很能理解、啊、
但整体来说你还是蛮享受的吗？还是
但我觉得他还是有他的一些歌啊或者是他那些表演其实都还是能勾起我的回忆啦、嗯、所以其实我觉得
你会跳怪兽吗？还我是女生
怪兽其实大家都会啊不是就是手这样子吗？对啊、
欸、我以前小时候那个国小的时候早上那个早操你知道就是要他们会要求要跳红豆 and 怪兽
还有那个
全校
范晓萱小魔女对不对？
对对对那个爷爷那个好好笑、嗯、
那就是我们那个这个年代就是东西、嗯、所以其实我觉得有听到那些其实基本上就是还是蛮感动的、啊、
嗯, 嗯，那我是有去看那个许茹芸这样他的开场很妙耶、欸、
嗯，
就是我记得他的开场是就是听到钢琴声然后听到他在唱然后完全看不到我都不知道许茹芸在哪里这样、嗯、他一开始是有一片很大片的那个圆盘这样他是在那个后面
嗯，
但是他那个也没有用那个即时 live 照他的人所以我一开始前面的那一首歌啊我在想说什么意思
感觉不知道他在哪里是不是
就是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他这可能是有特殊的安排这样只是前面完全看不到歌手我想说、嗯哦、我是走错场了还是怎样然后后面他才有出来这样子、
嗯、还是他会想要让你一开始可以跟 focus 在他声音的
声音上面然后有可能有可能、嗯、我不知道然后我觉得他的场唱很多以前的歌啊、嗯、因为他其实没有发专他是一首单曲这样子、嗯嗯我们要再跳下一个月吗？
十月啊，
十月讲完了、啊。
没有，我可以讲那个 Sam Smith 啊，我可以讲玉帝米啊。
你有看到 Sam Smith？
对我有看 Sam Smith。
辣吗？辣吗？
我觉得他真的蛮厉害的、欸， uh-huh. 就是当然，我觉得他就是歌声的那些技巧啊，跟他那些的情感，我觉得都当然都是无话可说。
嗯，
然后但我觉得他就是很厉害，他在舞台上面就可以自在的展现他自己，因为他虽然不是那种就是世俗可能定义那种身材很好或者是那种什么的美，但他在舞台上面他还是可以很展现他自己，你可以感觉到他很自信的感觉、嗯、然后你在底下其实你也会被他感动其实这个演出他就是很他自己这样子，然后他就是讲一些关于爱情啊关于漂亮或者是关于一些比较性方面的一些事情，然后到最后面的时候他就是有把他的那个上衣脱掉、
哦、
然后哇现场真的为之疯狂、哦、因为通常我觉得那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的一个冲击
你没看过乳房吗？
不是因为
有什么冲击的，
我觉得他就是不是一个大家世俗大家觉得很棒的一个身材、嗯、可是他却非常有自信的脱了、
嗯、
你就会开始反思说觉得世俗的那种美才是一种美吗？他的这样子的美不是另外一种美吗？你就会开始想这样方面的一些思考，这是对我看他的演出我觉得蛮大一个不一样的感觉的一个地方、嗯、但
有激起你的暴露欲吗？
是没有，但、就是、
你现在去下面脱
那就是会让你很印象深刻的地方、然后十月我其实还蛮感动的是我有看到那个余丁密在乐沃的演出。
你怎么打了对这题目超难呢、欸、超难。
哎、欸、我当下。
是抽到心仪的问题吗？
我当下第一秒我真的没有答对，因为他的那个我记得我因为他的那个题目是每个人你可能配到的题目不一样，我可能拿到的是 A 题你可能拿到的是 B 题，所以每个人题目
不一样。是不是抽到心仪的问题？
没有，有些真的比较简单，像心仪的那个、嗯、他是问那个
139，
对对对，就是排行的
那个，那个谁不知道，
那个其实真的很简单，但你知道我抽到什么问题吗？我抽到、嗯、秋故事专辑里请问下列哪一个乐器
没有用到，是不是？
对，没有用在秋故事
谁出的
专辑里。我想说我怎么可能会知道
谁出的是吧？阿拱
阿 P 你知道吗？就是
我不知道，哪会记得？你第一时间 哪知道那回去做一下功课。
我根本都不知道，我就只能乱猜啊，所以我当然第一秒就是没有答我第一秒都没答对吧。
然后你还买得到票，
然后过了五分钟我才发现，
过了五分钟你还抢到你神、欸、
然后没有，就是靠
朋友
不是因为他有实名制，所以我后来就是一直继续刷那个页面啊， 然后那一场我觉得就是其实也是很近距离啦，然后因为我觉得他那个其实他的那个渲染力很强，然后他其实 talking 的时候都非常好笑，但他进歌的时候其实他那个歌曲可以非常
嘉凯有唱歌吗？
让人感动，有那场就是一直他就一直在帮
他最近发专辑了，要宣传一下吧，
帮嘉凯宣传这样子。
他那天唱什么我没有看到。嗯，他那天唱什么？他
有
唱新歌吗？
Come with me 吧，然后唱那个
Come with me。
他不是有专辑最后有一个是有一首歌
All bonus track。
对，
然后他有唱吗？
他有唱一些，然后就被一直被团员一直拿来揶揄这样。因为他们现在的那个专他们现在这个巡回是三月要从香港起跑，二十年一刻，对。然后之前看那个新闻的说明是，他们预计是最后一站才会回来台湾，巡一圈回来应该也要到，我觉得应该可能最快2025。
他如果要去什么日韩啊、泰国之类，我们可以去新加坡顺便旅游。你看起来兴致缺缺，好算了。然后我们要跳下一首，要十一月了吗？嗯。十月徐佳莹，哎，你有看徐佳莹吗？
有，我看了两
啊。我们先讲 K 六好了，刘嘉凯没有去，刚好那个 The World 的演唱会嘛，然后嘉凯自己也有开一场，那个开两场，他算是演唱会吗？也不算，他有一点结合舞台剧的形式的，我觉得还蛮酷的，就是很厉害，就是我觉得他知道自己没有那么 focus 在唱歌，毕竟他吉他手嘛，所以他。他那一场秀我觉得好看，但是他上半场很像那个舞台剧，就是舞台剧不是通常都会有一个你远看这边有很大的景吗？但是他有时候会 focus 在一个小的东西，然后把这个地方弄到后面的投影，然后你就会他会换这样子，我就觉得哇很酷耶。
所以他有加入一些演戏方面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对，就比如说他一开始可能是从他的书桌开始，他就开始讲起他说他从求学开始的事情啊，他可能第一首喜欢的歌是哪一个欧美的这样子，然后到比如说他组团啊，他其实第一个团不是苏打绿嘛，就两个团，然后他第一个团的时候唱的歌，然后跟到了苏打绿的时候的歌，比如说他跟清风写了一首歌你是我的海嘛之类，然后他就是会按照他的那个音乐背景这样下来，我觉得哇，而且他那个场景会换到那个那个书桌的每一个不同的地方，就很酷这样，然后他的上半场就是比较这样子舞台剧型，那下半场他才会改成是一般想象中的演唱会的形式这样 full band 这样子。然后他没有每一场都唱，他主要是他有请了两个和声老师来帮他唱这样，我觉得那表演本身的那个蛮有趣蛮好看的，我是很感动的，我都觉得
就是他人生以来一路的那个历程嘛。
对啊，就是你如果是在追苏打绿的话，就觉得哇嘉凯这样You can do it， 你做到了，这样很棒，爱你。
怎么迷妹式发言？
你不唱歌，然后也可以做出这样子的方式的表演，我觉得很厉害啊。因为他说他，比如说他发那个专辑嘛，《太棒了，我一无是处人生》。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呢。我就很希望他明年，今年可以入围金曲奖。的制作人之类的，因为他是以制作人角度去出发，我就觉得说，那这样也是一个路线啊，就不用说一定要是歌手才能够发专辑，我就很期待以后可以听到一张专辑是陈建奇老师发的专辑这样，但是他不唱歌，他找别人来帮他完成他的故事，或是君豪老师发了一张专辑，就是他给我开启了一个新的想象这样子，我觉得啦。好，然后我们这个还有谁啊？徐佳莹啦，啦啦啦，你有看几场？
我看两场
啊，好好看。我看那个，就是我看那个嘉宾是艾怡良跟哈旭，
真的，他们三个真的是一个宝哎，就是真的很好笑，
好好笑，
那个好可爱，就是那个棒，
对，你要讲那个什么棒？
棒
讲棒的棒那个，
真棒。我觉得他做了一个很棒的选择是。因为他上一次的巡回是四日救星嘛，
对，
然后他其实
我有看，
对，因为他那时候其实
四日救星他是不是在舞台上做棒式超荒唐的，
对，然后他有那时候好像去学了打鼓吧，然后也有跳舞一些东西，就变得有点像是想要有一些 才艺，或者是想要有一些噱头、一些新的尝试、然后来做这件事情。但我觉得他的强项一直都应该都会是在他的音乐、他的声音方、唱歌的方面。所以我觉得他把这次把这些东西抽掉之后，很专心放在他的音乐上面，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对的选择。
欸，可是我这一次整场我都在想说，哇，这个保险要下多少啊？他很多很高空的一些机关，我觉得好恐怖。他怎么办法在那个比如说秋千上面会在一个很高的地方，然后还唱歌这么的稳啊？
哦，对啊，我觉得那这，因为它那个东西移动的话，你一定会晃，所以其实它要保持一个稳定在那边，其实真的蛮难的。
他没有惧高症吗？他不是有一首歌叫惧高症？
对，还有一首歌叫惧高症。
他没有，他好厉害哦，怎么办法这样子唱？然后我觉得他的演唱会我觉得很棒的一点是他很照顾所有的观众。欸，就是你看他的演唱会，你 即便不是在最前面，你也可以得到很好的体验。欸，
对，因为他有像那个他有飞天啊，他那个小屋，直播的那个小屋到中间，
然后还有绕场啊，
对，然后还有绕场到最后面啊，然后又有那些延伸的东西升下来，
升到二楼舞台。
对对，他其实
我在想那个特 H 地板应该很生气吧？
但他其实前面都有很多很完整的才很完整的徐佳莹。
对了，但 大部分都还在最前面，但是它有 很大一个部 maybe 三分之一是在中间或者是后面的舞台的。我觉得很照顾到所有人。欸，
对啊，我觉得就是一个互动方式，我觉得蛮棒的。
因为我没有看过这样，你是说卢广仲跟那个谁陈绮贞有做过这样子？
其实蛮多，现在蛮多都会做一个环绕的舞台，让他们可以
高到黄二十一那边去。哦，
对啊，因为他们像很多他们都会以二楼做一个圈这样子。对对对，沿着做一个圈，然后他让他们都可以走到二 C 黄二 C 这样子。
那你觉得他跟四日救星的差别呢？我觉得他是不是因为身份转换，我觉得他这一次的巡演好可爱哦。
我觉得就变得很温暖啊，温暖很多。
他的包括他的唱歌的那种情绪啊，还有他的那些不知道，整个就觉得哇，他好可爱哦，
就更自在啦，
妈妈的感觉。他之前感觉还是小紧张，他这次很舒服。欸，
就我觉得他有调试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我很喜欢，我更很喜欢。好，我们要讲下一个月咯。欸，十二月是不是只有林宥嘉？
欸，我还可以讲一下 Coldplay 啊。
Coldplay 是几月？
十一。
哦，十一月。好， Coldplay
十一月我还去看了 Coldplay，
全台的那个流行音乐粉丝全部都去了。
对，我觉得他们他们厉害是他们都有，他有塑造一个他们很专属他们的一个形象的一个 icon。
你手环有拿去交吗？
就
是，
有。
你怎么偷偷带回家？
然后我觉得你只要看画面，你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来哦，这就是 Coldplay 的那个演唱会。因为他们演唱会就是会有很多很色彩鲜明的一个印象在。对，然后我觉得他们也很厉害是他们都会把环保融入在他们的演唱会里面。比如说他们会设置一个区域是你踩，让观众可以踩那个脚踏车，然后可以借此发电啊什么的。或者是像他们这次很多人在讨论就是手环的部分，就是让它可以回收到下一个场次的地方，可以再继续运用。因为有时候真的手灯啊那些东西，发荧光棒的东西，其实你买回家你真的很难会在一般日常使用。
我看你都会自己做一个架子把它放上去，美美的这样子。
啊，对啊，
工商一下大家买它的架子。
对，但就其实就放在那里，平常其实很少使用。对啊，那有一些那种就是用一次性的那种，其实真的都很不环保。那他们真的是世界上少数一直有把环保的议题融入在他们那个演唱会之中。比如说包括像他们那个会喷的那些纸花，其实他们也都是有用那个环保的
材质
回收再制作成的那个纸花，所以它其实不是，就很像再生纸啊，不是一般那种的纸张这样子。
对， 对，
对，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算蛮特别的，就是他们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形象在那边。对，然后当然演出也没话可说啊，就是他们就是非常的亲民，而且还有两天的演出也在那个歌单上面有做变化。哦，然后十一月我们有一起去看火球季嘛。
哦，对，你今天音乐季听得多吗？我今天只有听那个浪人季 and 火球季这样。你是喜欢跑那个音乐季的人？
其实我觉得音乐季有一些有一些很不错的地方、嗯、比如说你很容易可以认识一些你可能之前没有注意到的声音，
完全不认哦，我以为说路人就随便认识搭讪、
啊、一些新的声音或是一些新的乐团啊，比如说我像、嗯、比如说我二月的时候去看浮现记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是为了要等那个芒果酱的演出，嗯嗯，但我就在因为场地比较小，所以我就在那边提前先等，然后我就有看到前面的一团、嗯、一个日团，然后那个日团叫 Yajiko Girl，
Yajiko Girl，
对，他们就是一个很清新的一个日本的团体，然后当下听的时候就觉得哇怎么那么就其实蛮好听的，然后歌曲就蛮很适合摇摆很适合跳舞，所以后来其实回来再听的时候就哦觉得哦我真的挖到一个我觉得蛮好听的一个团体这样子、嗯、对，所以其实听音乐季你就可以很容易找到挖掘到一些你平常没有在听的那个声音、嗯、
有啊，像你那个火球记不到去听那是卡拉 OK，
对，
哇我
好玩吧，
好好听哦、
啊、
好
好
听、哦、
然后现场也是超有趣的，
我根本没有听过耶、欸、整个种草、
啊、那个卡拉 OK 我也是不知道忘了在哪一个音乐季听到的，然后觉得很有趣，
我真的平常不会点这种来听，哇现场好好听，
对啊，然后音乐季其实也很容易可以认识到不一样的人，嗯，对，因为像我现在也有一些就是音乐季认识来的一些朋友，然后我们可能就可以在音乐季面上面玩啊，然后可以互相照应，其实我觉得这都是比如说你去看一些专场的演唱会你不会遇到的事情，
托你的福还去了那个 VIP 包厢你的朋友往哪认识，这种干爹真的要多介绍一点，
对啊，然后我觉得火球季其实是一个蛮舒服的一个音乐季，因为它其实它每个舞台的距离不会到太远，比如说像大港就可能比较分散比较远，然后你可能必须要走比较多久的时间，但火球季其实它那个舞台其实都非常近，然后在棒球场里面其实都非常的
舒适，而且有位置坐，好适合老人家，
对，你也可以你可以下去玩就是摇滚去
玩，
那玩
的弟弟妹妹就是下去玩嘛，我们的老人站在桌上，
如果你可能比较那个没有办法久站，你也可以在舞台上面就可以很清楚看到那个、嗯、我觉得算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那个
音
乐季，
对啊差不多了吧，十二、嗯、月哦，十二月最大咖林宥嘉，对不对，嗯，哇林宥嘉真的你没有看吗，但是我有看他的返场，听说是一样的，但是因为第一次我没有看到、嗯、所以我就觉得哇好惊艳，就是他的 idol， 我觉得我很喜欢那种演出是他有做全新的编曲的安排、嗯、像林宥嘉他就是这样子，他就是每一几乎每一首歌他都重新编曲、嗯、就比如说有的歌他摇滚了就让他更摇滚、嗯、比如说一点点好，他可能专辑里面没有这么摇滚、嗯、可是他现场的版本就非常的摇滚，然后比如说有的歌古典的就让他更古典、嗯、比如说颜色好了，他专辑里面是有一点古典的色彩、嗯、但是他的现场版本他就会弄得更加的那种古典音乐的那种东西进去，所以我就觉得他在音乐的部分下了很大很大的功夫，就是他因为专辑有时候你不可能曲风这么的迥异你知道吗、嗯、他可能还是要多少有点流行的成分，但是他把这些他可以做音乐性的东西他就放在他的演出上面、嗯、而且他一场演唱会里面就可以听到啊，我刚刚说的有古典啦有摇滚啦然后有爵士啦然后还甚至还连 EDM 那种 DJ 的风格歌他都可以唱，我就觉得哇他一场演唱会里面囊括了全世界所有我们现在人类经历过的所有音乐的乐种他都放在里面，我觉得很恐怖耶、欸、音乐的部分啦我觉得很厉害、嗯、超屌，但是他是返场这样，
嗯，他其实最早是在2018年12月嗯嗯，对那时候在小巨蛋，其实那时候我有看，然后我大概看一下这次的片段，其实它的那个整体的架构应该是差不多的、
嗯、我听人家讲是一样的一模一样、嗯嗯、没有什么特别的创新，可是它的2018年就已经这样子那么顶，我觉得很顶了、欸、我觉得很厉害，
对我觉得它那个音乐改编真的都蛮厉害，而且它都蛮贴近它、嗯、视觉或者它的那些灯光方面、嗯、 其实我特别喜欢他那个，就是开场不是有一个宽幅一个透明的那个 LED 的屏幕，嗯，然后他其实就有一个升降台站在那个中间嘛，嗯，然后他前面是有一个屏幕的，所以你整个看起来会很像他就是在那个动画里面
哦，
对，就是包括有一些那个撑开眼睛的那个画面啊，
那个吴京文有用过，
或者是
我很喜欢
人体的那个，对啊，
我很喜欢这么大片的 LED。
对，我觉得就是比起早期，我们可能比较就是歌手在前面，然后就是动画在后面这样，嗯，但他现在可以做到就是让歌手在之中这样子，其实我觉得也很适合他，就是比较迷幻一点的那种感觉，嗯，对，
而且他的 vocal 好好。
嗯，
超稳。
他这次不是唱到欲罢不能吗？
欸，一个音都没有跑掉任何一点点，很恐怖欸，声音的状态之好的，太扯了啦。
而且我觉得他蛮喜欢他，就是他想要传达给大家的意思，嗯，因为我记得那时候2018年的时候他其实有发一个旗子嘛，这次也有，然后那一次的时候演唱了最尾声的时候，他就说明他想要传达给大家的一个想法是，他当你拿着这个旗子为就是在眼前的爱豆加油的时候，其实那个旗子是会反射的，就是他那个材质，
他看得到是
不是，不是他的那个材质是会反射的，但你其实拿着跟爱豆加油的时候，你的另外一面，其实另外一面反射出是你自己的样子，它其实是在提醒你，就是当你支持你的爱豆支持别人的时候，其实你记得你要那个支持你自己。
哇，
对，我就哇，这
好深，
他讲完之后我就觉得哇，我拿着旗真的是好有意义哦，就回家我就把它放在我的那个书桌前面，就是看到的时候都会想
照着自己，我真帅是吗？
不是，然后他这次他是不是也有一些他近期比较
新歌
的想法，不是啊，他不是有
他有唱新歌啦，
他这次的那个标题不是就有说他希望是，他是说他觉得唯有爱才能满溢出黑洞，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逃离那个生命的黑洞嘛。然后我觉得他就是他其实他都有一些他的那个想法藏在那个其中，我觉得是蛮棒的，
想法很多的男人，
让你可能看完秀之后你回家你还是会有一个带了一个新的心情，或者是也一些比较不错的一些想法可以回家，嗯，我觉得这都是
真的
蛮棒的，
我也觉得。
对，
好啦，我们来总结一下，喔，那今年呢这些这么多的演唱会你个人最推哪一场？
其实 我觉得
以新的来说好了，返场的我们就算了，就是以新的演唱会来说 你个人最推的是哪一场？
个人最喜欢应该就如果以新的来讲，我个人最喜欢应该就是陈奕迅的。
哇，毫无疑问 Eason 对吗？就一票 Eason 一票。那我个人推的话，我应该会推那个拉拉徐佳莹，我觉得哇，真的是既娱乐又而且又唱得很好，然后什么舞台效果都很好，然后又照顾到所有的人，这样我觉得，而且他那个梗实在太好笑了啦，就是大家去网络上看一下。
棒
壳赛的
真棒，
壳技
真棒，
真棒，太好笑，我觉得好有创意这样子。好，然后那你有期待2024年就是你最想看到的许愿的演唱会吗？
其实现在有一些有曝光，其实我都有点蛮期待的，像我下礼拜我要去看郑兴，嗯，就是他最后一次在台湾演出，我记得好像是2018-19年、嗯，就是后面因为经历了疫情的关系，所以他没有办法来台湾演出，嗯，那也是过了两张专辑，他现在已经发第三张专辑叫《盆地》，然后这次是他那个新专辑的一个专场，所以其实蛮
长出了森林，你继续，我再帮你配 BGM，
蛮期待他会有什么，就是在他音乐上面有哪一些成长的部分，所以其实蛮期待的。然后四月的话，就是
有
公布
吗？
哦，尤哈索比当然也是很期待啊，因为毕竟就是一个，
所以尤哈索比本来还好吗？
没有，原本没想到这个，嗯，但他就是让 New Jeans 也可以帮他伴舞的一个团，所以当然也是 很期待，嗯，很，而且那一场真的是，嗯，有够难抢，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幸运，
很会抢票，要开一集来教大家如何抢票。嗯，
然后四月其实就是，其实我也很期待梁咏琪的演唱会。
梁咏琪，对
对，因为嗯，他唯一目前比较大型台湾演出好像只有唱过一次 TICC 吧，嗯，然后后面有唱，最近应该是唱过一次 Legacy， 在17还18年。
郑秀文什么时候来？我好想看。
其实梁咏琪很多歌都很经典诶、欸。
对啊，
对啊，所以
我还想看杨千嬅，
而且这一次也是他第一次上
小巨蛋，
小巨蛋，所以其实我觉得，
哦、
而且他有一个标榜，有一个是他这次来台湾小巨蛋，他会是全国语的歌单哦、嗯，所以大家应该我觉得都可以买票去看看，
嗯。那有没有许愿一下哪一些人你可能
我这边写的许愿超多耶、欸、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有提到那个苏打绿啊虽然我不确定他会不会在2024年就回来虽然我觉得应该可能要到2025年但我其实蛮期待他的
哎、欸、2020年一刻总要在20年的时候来台北唱一场、
欸、对耶、欸、如果20年一刻是不是应该2024
一定要再唱一场吧
其实我也不晓得然后像最近有宣布要开始巡演的包括像宇多田光
哦会来台湾吗
不知道欸然后
他也是25了吗25周年
对他欸他是20还是
他是98年组的1998年出道的
对 25
哇宇多田天哪
但他现在日本的巡目前的状况是不如日本的那个巡回的场次也都还没有出来
许愿
所以也不知道我上次有去看啊就是他其实很少巡演嗯对然后上一次算是暌违蛮久嗯嗯
好就是许愿名单好
对但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其实如果有拿到有买到票的话其实我觉得可以去日本看一下对嗯嗯嗯、啊、然后海外我还蛮期待杜瓦利帕
我很喜欢是我近期最喜欢的那个女歌手除了泰勒斯以外哇
对因为
杜瓦真的是小天后
她就是第二张专辑开始走一些舞曲的风格的时候就觉得
physical,
哇
哇
好好听哦好好听然后很想要看她就是现场
而且他现在跳舞越跳越好了
对嗯嗯嗯所以其实蛮期待他的嗯然后像也很期待就是启真可以在2024有一些嗯更多的演出啊
台湾歌手的话我还期待那个艾良可以开嗯小巨蛋、
嗯、哦他好像预告要唱进小巨蛋吧
对啊我还想看艾良期待
而且他应该是会有新专辑吧我记得
我不知道
新闻是这样写不是我说的是新闻这样写、
哦、新闻说的话好啊期待期待然后你还有期待谁吗
我还蛮期待最近开始有活动的林忆莲哦因为林忆莲其实他也不是我成长里面有听的歌手但因为那时候他唱那个造者的那个巡演的时候在小巨蛋的时候、嗯我就有想说啊，我可以买票进去看看。那一看之后就哇，这人
真的很会唱啊！
他真的很厉害，而且就其实我在那个之前，其实我们不太听他的歌，嗯，但我现场第一次听到就可以被他感染。
他也是一个很会营造气氛，像是一开口之后那个空气会变的那种。
对，而且他其实也是会，他其实不止于一些比较比较抒情或者比较文静方面的一些歌、嗯、他其实也是会唱一些动感的歌然后他其实也是会跳舞的、嗯、然后就觉得哇他真的太有魅力了、嗯、而且他现场真的他人真的超级温柔然后就觉得、嗯、就很容易被他
就是那种气质啦
对然后就觉得这人也太可爱了然后就是听一次你就是马上被圈粉、嗯、虽然不知道他接下来他的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但他就是至少开始有在继续再返回荧光目前我觉得还是蛮可以期待的、嗯、
对啊好期待林忆莲赶快开演唱会哦、
啊、
那我们今天差不多了吧
你还有什么名单吗
差不多了啦我们已经撑两个小时欲罢不能
我们又讲了一个小时
对啊两个小时了差不多了好啦
那你要不要做个总结啊
总结就是这些我们今年 review 的这些演唱会呢希望大家都可以重新拾回那个感想就想哎，这演唱会你都听过很棒如果哪一场演唱会听过的话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在留言区啊在什么地方这样、嗯嗯、然后我们刚刚聊到那些2024可能会开的演唱会啊然后有大家也可以一起集气一下希望他们都会来开这样子希望你们都可以抢得到票这是重要然后今天很开心邀请到Life来跟我们聊2023年的演唱会好然后大家记得要去追踪一下 Life 的所有官方账号你可以看到很多演唱会的资讯谢谢 Life 最后跟我们打声招呼
谢谢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